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辰，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哎，有人就说了，那孙雨辰你给我们讲这么多是吧，例子虽然也挺吸引人的，但感觉还是有点太学术了，我听这有啥用呢？我们的读者还是很实用的啊，讲讲讲用嘛，啊，讲用很正常。这时候你就要明白了，首先我们人类的整个经济体系，我已经从根子上给你讲清楚了，它是一个以通胀，美元通胀为主的经济体系。那么美元都是通胀的，那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货币只可能比美元通胀的更狠，当然人民币是通胀的最狠的一种货币了。所以你要知道，整体货币呢，如果是通胀为主的，那你也知道了，这个整个就像我们生活在一个森林里面这样一样啊。如果你想喝水，那水往低处流，低处的水肯定是最多的。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社会是通胀的，那我们就知道整个社会和整个经济体系都在鼓励我们扩大自己的负债，鼓励我们最大程度的提升我们的经济策略，把我们的经济策略从保守转向激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是符合时代的经济策略。而包括我们的消费啊，鼓励我们限时消费，大量消费，提升自我，反储蓄。你还记得吗？我们还记得有很多爷爷奶奶怎么存了一辈子钱，就他那个时候比如说80年代的3万块钱存到现在了。80年代那3万块钱能在北京买一套房子吧，但我瞎说的啊，但现在可能连北京半平方米都买不了了吧。就是你可以看看这几十年，如果你是盲目储蓄的话，货币的贬值是多么的严重。所以这整一套货币体系啊，都在鼓励你首先一消费，消费给个人，提升你自己，无论怎么样提升你自己都是可以的。同时呢，你要做大你的可控负债，就多借钱不要紧的，因为你今年借了100万，明年就相当于借了90万了，其实后年就相当于借了80万了。所以这时候呢，可控负债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个跟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想法啊，可能也不一样。中国人呢，其实本质不喜欢负债，而且老觉得负债的人诚信有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发明一些词，比如说我们会说这个人什么债务缠身，你听啊，他怎么债务缠身呢？你觉得这个人很危险啊，赶紧离开他，是吧？啊，他说的是个坏人。但其实我们不知道，美国西方国家恰恰相反，负债和违约首先是两码事啊。负债是欠了很多钱，但是人家都按时给还上了；违约是指你欠了钱都不还，违约当然对你的信用损害会很大，但是负债恰恰是你有信用的一种表现。这个人能付很多债，牛逼，能借出来这么多钱是实力的体现，不可能说是哎，你好像背了债，好像诚信都有问题，是个坏人了。同时呢，中国人一欠债心里很难受，感觉自己变成个悲情英雄了，是吧？经常说，经常不是有的时候说我欠了一身债，就感觉非常悲情。这时候好像他，而且往往在中国啊，如果你一旦成了悲情英雄，成了道德上的这种悲情英雄，别人好像都得让着你。就比如说有人如果和我一起去买个东西，在排队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我欠了一身债，好像我就要让他先买，不好意思嘛，这人家都欠债了，你怎么能跟人家计较了。所以中国人很逗啊，就中国人首先一不喜欢负债，觉得欠债的人诚信有问题，然后如果你一欠债你就跟悲情英雄一样了，就甚至你跟你残疾了呀具有了一下这些功能，就你在社会上成了个弱势群体了，就你一欠债成了个弱势群体，大家都应该让着你啊。其实这一切跟西方国家都恰恰相反，在西方国家你能欠债是强者的表现，包括你愿意欠债是你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所以你看美国人也是经常积极用信用卡去消费，把就是昨天的钱啊，明天的钱花到今天来用，这时候他也欠债啊，对，但是美国人就活得很坦然。但我们中国就发明个词叫什么卡奴，什么卡奴隶，就是卡奴，是吧？很多年轻人说我成了卡奴。首先这种 心态是完全是错误的。再举一个国家层面的发展的一个例子，你看我们国家呢恰恰是借钱给别人最多的，而美国这个国家是欠债欠的最多。我们总以为说，哎，美国经济很发达，那他不是应该很有钱？恰恰相反，美国从中国身上借了最多的钱，中国人经常去买美国的国债，美国欠中国的钱本身就能反映出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大实力，因为别人愿意把钱借给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呢也要转化我们的传统思维，转化我们以前不喜欢欠债的这种传统的思维。我们应该鼓励负债，负债越大越好，负债越高越好。当然还有钱的，我不叫你去借高利贷啊，你要因为我这个建议是吧，明天借高利贷手脚都被人砍了是吧，不能来找我。我叫你要做的是可控负债，而一般我们至少认为可控负债的年化利率要在 10% 以下啊，你不能给我借个 100% 的这种利滚利的高利贷是吧，啊，黑社会都剁手剁脚的那种，这个不行。在此基础上啊，你如果借的不是高利贷，而且是 10% 年化利率的可控负债，我个人认为是实现财富自由和做大做强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核心手段。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经常要看，其实人的致富路径啊，和一个企业的做大的模式也很类似的。我们经常观察企业的时候，有一类企业是技术导向型。技术导向型什么样的公司呢？像比如说阿里、腾讯、百度都是这样，互联网科技嘛，技术导向，不管前面是商业模式创新，还是本身具有核心技术，这一类企业呢，拥有技术，踏入风口，迅速发展。比如说从风投啊融了钱，这是不是就跟我们很多人，你去读一个计算机学位，拥有一个自己的技术，或者当了医生、当了律师，然后这时候哎，医生律师很值钱，这个职业很好，你获得非常好的发展，有点类似吧。还有一类企业则是增加杠杆，提高规模，进行收购，是资本密集型的。比如说像很多医院企业，就医院都是重资产的，所以好多医院呢就把自己的医院抵押给银行，借了钱再去收购别的医院，通过然后把那家医院收购了，再把那个医院再抵押出去，再收购别的医院，就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杠杆，提高自己的规模来收购。包括医药企业万达，我们知道的万达，上一集啊我分析了首富的儿子王思聪给大家，结果有的朋友居然很不乐意，说孙权怎么一天分析王思聪。哎，我纳闷了，这就跟我高考的时候天天给你分析咱们全省考第一名的人是怎么做的，当然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是不是？你如果想致富，你连首富是怎么致富的你都不知道，还有什么资格研究这玩意儿呢？所以上一次我讲了王思聪的故事，这一次讲讲王健林的故事。当然今天这一章节我只能随口提一句啊，要如果要讲以后还得专门开一章讲。王健林的万达的发展的基本模式其实就是增加杠杆，增加负债，反复收购，通过这样的方法把资产负债表越做越大，企业越做越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对于万达这样的公司来说，甚至它的 CTO， 就比如说像阿里啊，像这种 CTO COO 很重要，因为运营整个公司嘛，像万达这样的公司 CFO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 CFO 良好的去安排整个资产负债表，因为他那个资产得还债嘛，还债收购抵押这一整套东西， CFO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你看连企业，很多企业都这样发展。那从我们个人来讲，其实提升你一定程度的负债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回顾一下，其实这一章讲的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呢，现在前所未有的进入了一个钱不值钱、流动性过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鼓励所有人尽早消费，把你积累的钱花在自己身上，去提升自己，找一份好的工作，进入互联网行业，让自己的身价提升。同时呢，在鼓励你做大自己的负债表啊，当然是在自己能力能还得起的前提条件下，能从银行借大量钱，可以在今天进行消费， 提升自己。所以呢，负债是好事啊，可控性的债务是好事。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章节就先讲到这里。然后这个紧接着呢，我也稍微预告一下下一期。科技的进步啊，让每个人赚到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生存保障线。所以呢，完成原始积累也会变得很容易。而且呢，与绝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资源是稀缺的不一样。我个人认为资源完全是过剩的。所以呢，包括我们大家认为的煤炭、石油啊、能源、金钱、粮食啊，在本世纪都将不再稀缺，成为一种大陆货。而人才的整体资产价值会飙升。这个就再次回到了我们财富自由提升自己的这个话题上，这个都是具有时代的大背景的。好，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